刘妈妈跟我说，我现在这个头在台湾很 popular， 跟着秃子走。感谢主，下次来的时候是满头都是头发。啊，感谢主，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今天晚上的信息。要常常喜乐。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不住的祷告。那昨天我们提到，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，我们的神也是一位不住祷告的神。当然神没有需要，他不需要为自己祷告，可是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那里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里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因为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。所以神不需要为自己祷告，但神却不住的为我们祷告，因为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。那人子在父面前替我们祈求，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住的为我们代求。那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不住祷告的神。什么是不住的祷告？不住的祷告就是你里面有一个祷告的灵。我们从英文来看，无论是要常常喜乐 Have joy at all times， 不住的祷告 Pray without ceasing， 凡事谢恩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。无论是中文的常常，或者不住的，或者凡事，或者是英文的 at all times without ceasing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， 都在强调一个持续性的不停止的一个状态。也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喜乐的状态，一直保持一个祷告的状态，一直保持一个感恩的状态。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直保持喜乐的状态、祷告的状态、感恩的状态？其实保罗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里面应当有喜乐的灵，有祷告的灵，有感恩的灵。所谓祷告的灵，就是在我们的里面一直与主有交通，随时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，凭着圣灵的引导，为神要成就的各方面的旨意来祷告，而且警醒不倦。因为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那里说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。那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祷告的灵，就是我们能够随时能够警醒的顺服圣灵的感动，按着神所要成就的旨意来祷告。那在喜乐上，在感恩上都是一样，我们随时顺服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一直里面有一个喜乐的灵，一直有一个感恩的灵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有祷告的灵，怎么样有感恩的灵，怎么样有喜乐的灵？我们若是要有这样子祷告的灵，或者感恩的灵、喜乐的灵，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祷告，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，我们需要常常喜乐，我们需要凡事谢恩。在我们里面就会渐渐的成为一个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圣灵的一个居所，使我们能够常常的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我们不需要用力来遵守神的这个命令。就好像在圣经里面，我们 提到一个有一种灵叫做什么谎言的灵，进入人的里面就能够使人自然而然的说谎，并不需要费力。为什么谎言的灵会进入人的里面？在列王记上二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里说，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，我去引诱他。耶和华问他说，你用何法呢？他说，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。耶和华说，这样你必能引诱他，你去如此行吧。 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这些先知的口，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。这些先知常常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，所以谎言的灵在他们里面有一个权势，使他们能够自然而然的说谎说假预言，一点都不为难。就像在巴兰的里面，他有一个里面有一个贪爱不义之工价的灵，在扫罗的里面有一个恶魔的灵，不只是骄傲嫉妒诡诈，在那里面有一个恶魔的灵，在他的里面，在参孙身上有一个淫乱的灵，在法利赛人里面有一个假冒为善的灵，这些污秽的灵会进入人的里面成为淫累，使人受这些邪灵的辖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常常做这些事。就好像犹大为什么会有一个贪财的灵，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六节那里说，他犹大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注意后面一句话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犹大常常做这件事情，常常偷取其中所存的，常常做这些事情，以至于在他们里面，在他的里面有个贪财的灵。同样的，若是我们常常喜乐，我们不住的祷告，我们常常感恩，我们有一个培养一个温柔，我们有一个慈爱良善，有一个怜悯，有一个饶恕，有一个安息，有一个忍耐，我们常常做这些事情，我们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灵，因为那是圣灵的果子，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找到居所，就会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圣灵的果子的灵在我们身上，有温柔的灵，有一个喜乐的灵，有一个感恩的灵，有一个仁爱的灵，有一个良善的灵，有一个忍耐的灵，有一个节制的灵。当这个灵在我们里面成为居所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，一点都不费力也不为难。就像谎言的灵进入人的里面，让假先知说谎，一点都不为难。像犹大一样，他贪财的灵在他里面，他要常取其中所存的，他一点都不为难。有一个家庭开车出去旅游，经过一个很漂亮的景点，爸爸说，哎，你们看右边的好漂亮的地方。可是当时那个他们两个小小孩子，弟弟在玩别的东西，所以车子开过了，那弟弟听到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车子开过了，弟弟就吵着要回头，说啊，要回头看，要回头看，一直吵。这时候他的那个很小的哥哥就说，弟弟你不要吵，等一下上帝会让你看到更漂亮的。为什么这小朋友会说这样的话安抚弟弟？因为他平常是这样被教导，也常这样思考，所以他总是想到上帝会有更好的预备。所以在这个孩子里面，不知不觉他里面有个感恩的灵，对上帝有个信任的灵。所以那个就是在这个灵在这个孩子里面渐渐成为他的性情。有一个先生，他有一天早上跟他太太说，哎呦太太你今天好漂亮哦。太太马上就板起脸孔来说，你难道嫌我昨天不漂亮吗？这个太太她习惯怀疑别人的善意，所以她不容易培养感恩的灵。我们知道波阿斯在路德记二章十九节第二到二十节那里说，婆婆拿俄米问他说，问路德说，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，在哪里做工呢？愿那连续你的德福。路德就告诉婆婆说，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拿俄米对儿妇说，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死人活、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当路德提到波阿斯的时候，为什么拿俄米立刻说愿那人蒙耶和华的赐福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？因为波阿斯里面有一个仁慈良善的灵，他不只是恩待路德，而是恩待所有的人。所以说拿俄米说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 他不是偶尔的恩待人，而是一直不断的恩待所有的人。因为他常常的恩待人，所以他里面有一个波阿斯里面一个仁慈良善的灵。所以为什么圣经把波阿斯形容我们的主？在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一到第二十二节那里，王后波斯王的王后说，在你国中有一人，他里头有神圣的灵，你父在世的日子，这人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，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，又有知识聪明，能圆梦释迷你解疑惑，这人名叫但以理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外邦的王后，当他提到但以理的时候，他想到是这人里头有神圣的灵，这人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，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。这就是但以理他外面生活的见证，因为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提到一个人的时候，当你想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？你里面的看法是什么？当我们提到雅各的时候，你想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？雅各，诡诈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不认识雅各、啊、你提到约瑟呢，这个人很有恩慈。你提到扫罗呢，这个人很骄傲。你提到摩西呢，这个人很温和，因为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温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你想到荣教师呢，还有一个敬虔的灵。你想到魏牧师呢，喜乐的灵。王牧师呢，正直的灵。不敢讲叶牧师呢，紧张的灵，因为我叫叶紧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个灵在我们身上就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见证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圣经所给我们的教训，我们都耳熟能详，我们可能也甚至教导别人，可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居所？你们像波斯王一提到但以理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个人里头有美好的灵性，这人心中光明。一个有祷告灵的人，他的生活总是永远从祷告开始，在祷告中进行，在祷告中结束。我们看圣经里面，无论是亚伯拉罕，是摩西，是尼西米，是但以理，是耶稣，是保罗，每一个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每一个仆人，他们一定都是过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的人。也可以说在他们里面有一个祷告的灵，而且他们也不只有祷告灵，他们也有喜乐的灵，有感恩的灵。保罗我们都知道，他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的时候，在夜半的时候，他们仍然在那里怎么样祷告唱诗赞美神。因为在保罗里面就是有一个灵，有一个那个喜乐的灵，有一个感恩的灵，有一个赞美的灵，所以没有一个环境能够限制他里面的喜乐，没有环境能够限制他那向神的感恩，向神的赞美。腓立比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那里说，保罗说，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主，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如何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所以保罗里面那种喜乐的灵，无论是怎么样遇到了逼迫、患难、羞辱，别人怎么样对他不起，别人怎么样对他无情无义，他里面仍然那样的喜乐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亚伯拉罕是一个有祷告的灵的人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，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逐坛求告耶和华的名。 也就是说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去是以祷告来亲近神，来服侍神，过他日常的生活。这个祭坛也是他每天与神交通的地方，他借着祭坛祷告与神亲密到一个程度，甚至神的和使者来到曼利橡树的祭坛的旁的帐篷，来与亚伯拉罕讨论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事。所以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那里说，耶和华说，我要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与神有密友之谊，也因着亚伯拉罕的祷告的生活，使他没有走上罗德的路，与罗德一同受亏损。创世纪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，十到十一节，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索多玛俄摩拉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，到底是耶和华的园子或是埃及地？在亚伯拉罕来看那是埃及地，在罗德来看那是耶和华的园子。这个不同的看见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结局。所以我们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见罗德逐过祭坛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够看见神的心意，看明神为人预备的道路。而清心是从祷告来的。如果说我们没有祷告，我们的心是掺杂的。我更严谨的说，若是我们没有等候神的生活，我们的眼光是掺杂的，我们的心是掺杂的。我们会像罗德一样，看索多玛俄摩拉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我们的选择也会是掺杂的。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里说，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亚伯拉罕富足，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。亚伯拉罕很清楚知道神的界限在哪里，因为他是清心的人。我们知道吴勇长老在他的传记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，上次我稍微提到，他说有一次他们家中瓦斯，平常他们家，他说他家很多人，平常瓦斯桶，台湾是瓦斯桶啊，哈，一桶一桶的，大概不到一个月就用完了。那一次为什么会用了八个礼拜还不用，两个月快三个月还用不完？他说那时候他刚成立那个教会的时候，他是过信心生活的。那有一段时间以后，那些教会的同工就觉得这样不能，对牧师不能这样，所以他们就讨论结果以后，他们就要给牧师固定的奉献，每个月的薪资，然后而且把前面没有给牧师的都把它补齐了，所以是一笔蛮大的一个款项，就拿到吴勇长老家里来跟他说，长老，我们觉得应该是教会应该不能亏欠我们的牧者，我们要这样的弟兄姐妹的心意，就是要这样让来支持牧师，支持长老。可是吴勇长老他很清楚知道神要他过的是信心的生活，虽然他的生活也很贫困，他很多的孩子，可是他不敢马上就答应，他说我们祷告。那若是看主怎么样带领我，所以那笔款项他就没有动，结果他就祷告，那主也没有回答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了一个月以后，那个瓦斯上的老板打电话来说，吴先生啊，奇怪，你们每次都是不到一个月就要叫瓦斯，你们怎么这已经超过一个月还没叫瓦斯？我不晓得，我就问太太，我吴师母说，还有啊，还在煮啊，那所以就没有叫。过了六个礼拜了，那瓦斯上老板亲自跑来看，因为什么？以为他换另外一家瓦斯行了，你知道吗？ 在台湾的瓦斯桶都有那个公司的名字，你若是换了哪一家的瓦斯桶的名字，公司名字会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老板跑来看，一看还是他们公司的瓦斯桶，瓦斯还在烧。过了八个礼拜，老板又打电话，哎，吴先生啊，你们瓦斯都用不完，我们生意都不要做了。吴长老知道，神就是借着告诉我的供应比你的薪水比你的薪资还更可靠。那所以那个吴长老后来他就没有接受那一批那个教会的固定的奉献。弟兄姐妹，那个就是清心，也就是说那个就是没有掺杂。第四个，我们不住的祷告就是看重祷告过于一切。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耶稣的一天总是从祷告开始，他的服事也是从祷告开始。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，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，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医治病人。我们看见当耶稣的服事越多，越有能力，名声越大，越多的人来到主前要听神讲，听主讲道或寻求帮助的时候，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在这里神要我们明白，一个有祷告的灵的人，他的生活也好，服事也好，无论多么忙，无论多么急迫，他都能随时祷告，并且看重祷告这一件事情。因着主退到旷野祷告，父神的能力与耶稣同在。所以神要我们像主一样做一个是一个有祷告的灵的人，做一个祷告人。因为只有借着不住的祷告，我们才能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，神要我们怎么做，要我们在哪里做。祷告本身就是工作的方法。耶稣到旷野祷告，耶稣不凭人的需要做工，那么多人来找他，要来听他道，要来寻求他的医治。耶稣不因为环境的需要做工，他也不凭人的情感做工。耶稣不做自己的工。一个有祷告的灵的人，他的祷告是为了亲近神、渴慕神、与神相处。他看重亲近神过于看重工作，因此他的服事是只是为荣耀神，而不求自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很多的人在服事中 burn out 崩溃，是因为他们看重工作过于看重亲近神，看重个人的成就过于神的荣耀。所以他们的祷告只是为了工作，不是因为爱慕神自己。他们有祷告，但不是退到旷野的祷告。耶稣工作的动机只在乎顺服神、荣耀神，而不求人的荣耀。虽然传讲天国的福音给人听、医治病人也能让神得荣耀，可是当耶稣的名越发传扬出去的时候，耶稣就更多的隐藏祷告。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够看清楚什么时候做工，什么时候隐藏。掺杂的心思使我们的侍奉、祷告都有掺杂。只有退到旷野去的祷告才能使我们清心，而只求神的荣耀。当我在仰望主的时候，主把这段话提醒我，就是特别是我们服侍主的人，好像就是让主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，让我们 看重跟神的关系，过于看重我们的工作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看重我们的服事，看重我们的工作、事业、理想、目标、生活，过于祷告。可是耶稣要明白，是祷告决定你的服事，决定你的工作，决定你的事业、理想、目标。我们知道摩西在山上祷告，然后摩西举手的时候，举起手的时候，约书亚在山下就打胜仗。摩西手放下的时候，约书亚就打败仗。所以决定工作的果效不在于做工的人，而在于祷告的人。阿们。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主就教导门徒祷告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导文。耶稣从来没有教门徒讲道，耶稣从来没有教门徒怎么样行神迹，可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。所以牧师也许讲道不是我们最重要的，祷告才是我们最重要的。不住的祷告，什么是不住的祷告？今天王牧师给我们念犹大书二十节，那里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不住的祷告就是在圣灵里祷告。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？是在圣灵里祷告的反面是什么？在肉体里祷告。我们若不是在圣灵里祷告，我们一定就是在肉体里祷告。在肉体里祷告，我们祷告前，我们灰心，我们失望，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无奈，我们软弱，我们小信。祷告之后，你仍然是灰心，仍然是软弱，仍然是无奈，仍然是没有信心，那个叫在肉体里祷告。所以我们祷告不会有果效。若是在圣灵里的祷告，就是当我们祷告之后，我们知道通了。那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？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那里，有一个患癫痫症的孩子，他的父亲把这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，他告诉耶稣说，这个孩子他被鬼抓住，忽然喊叫，鬼又叫他抽风，口中流沫，并且重重的伤害他，难以离开他。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。耶稣说，哎，这不幸又悖逆的世代，我忍在你们这里忍耐要到什么时候？把这孩子叫到我这里来。耶稣斥责鬼，鬼就出来，这孩子就痊愈了。门徒就暗暗地来到耶稣面前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那鬼呢？耶稣说，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。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去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照你们所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借着禁食若不祷告禁食，他就不出来。门徒为什么赶不出鬼？耶稣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信心小。为什么信心小？就是他们把神看得比癫痫病的鬼小，他们看神的能力比这鬼的能力小，所以他们眼前看见的鬼是很厉害的，可是神的大能是他们看不见的。甚至我来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，一个是现实，一个是什么？事实，真实。这些门徒他们看见的是现实，那个鬼能力很大，所以他们赶不出那个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？就是我们看见神的真实，我们看见神的真实，而不被这个现实的环境限制住。所以耶稣说，这一类的鬼若不借着禁食就赶不出来。禁食不是为了赶鬼，弟兄姐妹， 禁食是为了凝聚我们的信心，看见神的真实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借着禁食来赶鬼，你若是没有信心，你还是赶不出去，就是说你没有看见神的真实，你还是赶不出去。所以若是我们没有看见神的真实，我们就被那个现实捆绑，我们就没有不是在那个圣灵里面祷告。我们祷告完以后，我们仍然是灰心，我们仍然是软弱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里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刚才我读的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替我祈求，替圣徒祈求。所以在圣灵里祷告，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，也就是说圣灵绝对不看现实，不看魔鬼，圣灵只看神，只看神的真实，看神的旨意。所以在圣灵里祷告，鉴察人心的圣灵，他是看着神的真实在为我们代求。所以圣灵的祷告一定神一定成就，因为他看的是神的真实。我弟弟九月他移民过来，九月十二号登陆美国报道。那他来的时候，我弟弟不会英文，他英文很不好。那么因为他是我十几年前帮他办的移亲移民，然后他人家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他来登陆以后一个多月就会一个月左右就会收到绿卡。那所以我们就他就讲一个月，他九月十二号，那所以他就想十一月五号他就要再回台湾，因为他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所以他就买了十一月五号的飞机票要回台湾。我过了一个多月绿卡都没收到，我们收到一封移民局的信，他说你们没有缴钱，220就是一个人要220块，所以我们不能 process 你们那个绿卡。那时候是已经是十月二十几号23号，所以我们就马上在网上付钱。所以一付钱以后，他有一个网上 receipt 就告诉我们说要等120天。天哪，他十一月五号要回去，机票都买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现实。那真实是什么？我说我们祷告，我说主，求你让他们在回台湾之前，离开美国之前能够拿到绿卡。只有12天，十月三号绿卡寄来，十月五号他们回台湾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着现实的话，你会觉得连祷告都没有用。现在的美国的绿卡很慢了，可是我们就是看那个真实，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我还加上这一句，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十月三号绿卡寄来。所以有一个教会办祷告会，就因为没有下雨嘛，所以大家都是要为那个下雨祷告。所以那天晚上祷告会的时候，大家弟兄你们听过这个见证，所以有一个小女孩就拿了一把伞，她爸爸说，哎，你干嘛拿伞，又没下雨。她说，我们去祷告会不是要求主降下雨吗？那你们为什么都不带伞呢？弟兄姐妹，什么叫真实，什么叫现实？若是我们是被现实捆绑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。史密斯维格尔士，我们知道他的故事，我们大概都已经提过很多次。他得过盲肠炎，而且已经恶化，已经波及内脏，就算开刀也救不了，医生说没有救啊，他只能等死，医生也无能为力。一位老姐妹就为这个弟兄祷告说，他只说奉主耶稣的名命令魔鬼出去。 一祷告完，那个弟兄他立刻疼痛就消失，他就拿着他是做水电的嘛，他就拿着工具箱就去帮人家修理水电了。那个医生以为他死了，就到他家里来看。他太太说：“哦，他不在，他出去了。他祷告完，他就出去做工了。”那医生很沉重的说：“太太，女士，我跟你说，他没有办法活着回来的。”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活的，后来活得比医生还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那个真实的时候，一定有果效发生。所以为什么门徒赶不出那个鬼？主从来不看现实，主也根本不看鬼，主只说一声，吩咐一声，鬼就出去了。在列王记下六章十五到十七节，神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车马兵围困的城，仆人对神人说，就以利沙，哀哉我主啊，我们怎么样子行才好呢？神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够看见。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那时候仇敌大军来围困以利沙所在的那个城叫多丹，就是骗你整个被包围，被仇敌包围。所以基哈西以利沙仆人就非常害怕，可是以利沙就告诉基哈西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所以以利沙祷告求神开着少年人的眼目的时候，当基哈西的眼目开启的时候，他就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的眼目没有被开启，没有看见，是因为我们只看见现实。可是若神开我们的眼目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真的会不一样。很多的时候神是叫我们在信心里面去看见那个真实。所以不一定我们都要像基哈西以利沙的那个经历，有时候神也这样叫我们去看见那个真实。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在信心里面就可以看见那个真实。在圣灵里祷告，那么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，我们就是要看见神的真实。那第二个，要看见神的同在。第三个，你的祷告需要这样，像大卫一样。在诗篇三篇第一节，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，他这样说：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，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诗篇二十三篇四节到六节我们都很熟悉的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在诗篇四十三篇那里说，诗人说：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，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，应当仰望神，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我们注意他们的祷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大卫在祷告的时候，他也会跟神倾诉他的难处，他有许多的敌人，他被人攻击，他被人议论嘲讽，他面临死荫幽谷。诗人也会说到他的忧闷，他的烦躁，可是注意他们从来不停留在这里，所以他们继续，我们看见他们的祷告继续就是转眼望向神，宣告神的得胜，宣告神是我们的盾牌，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是叫我抬起头来的，神必要应允我，他必保佑我。当那个诗人烦躁的时候，他就走到最喜乐的神祭坛那里，因此他就开口赞美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是 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向神倾诉，像哈拿一样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难处告诉神，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，我们一定要宣告神的得胜，一定要转向神，你才会有出路。有一个姊妹，她也是她流产五次，很渴望有孩子，不能生育。她有一次读到哈拿的故事的时候，啊，她就觉得神给她一个开启，她就学哈拿一样，她就在神面前求神赐给她一个儿子。因为当她看见哈拿的故事的时候，她里面有一个信心，所以她就祷告。结果真的不久，她就第六次怀孕。当然我没有怀孕过，我不晓得。听说你怀孕那么多，流产那么多次，不容易怀孕。可是才过几天怀孕又出血，跟前面几次一样。当然，这个时候，这个姊妹她读到诗篇三十三篇二节到三节，那里说：“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，用十弦歌颂他，应当向耶和华要向他唱新歌。”弹得巧妙，声音洪亮。当他一读完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主立刻给他一个开启。他说：“主，我感谢你，我的儿子的名字你已经赐给我，而且他是个男孩子，他的名字就叫做洪亮，因为他先生姓洪。”圣经里面的那个洪亮，是我们这个姓这个洪亮，不是宏大的洪哦。声音洪亮，你去看诗篇四十三篇，他说：“是主，你赐给我一个儿子了，他的名字就叫做洪亮。”这个洪亮就是洪荣宏的儿子。洪荣宏你们知道吗？这是他早年他们还没有婚姻还没有问题之前的。后来这个孩子早产，在马偕医院，结果便血。那医生一照 X 光片，说这孩子啊，就因为这早产儿比较容易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坏死性肠炎。那这个很多早产儿就是因为这样子孩子走了，所以他们就立刻送到医生跟他说，你们就立刻送到马偕总医院开刀。他们坐着救护车去的时候，这个姊妹就在救护车里面就宣告神的得胜。送到马偕医院，奇怪，医生没有动手术。第二天还是没有动手术，第三天也没有动手术，好，他们就很奇怪，医生就给他看片子，他说：“你看，你们在那边照的片子跟我们在这边照的片子不一样，小孩子根本没事啊。”三天就出院了。好，弟兄姐妹不住的祷告，我们好像时间又差不多了，我们怎么样操练不住的祷告？第一个，诗篇五三篇五章五篇第三节那里说：“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”不住的祷告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向神陈明我们的心意。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们的向你陈明我的心意。祷告是向神陈明我们的心意。通常我们都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来祷告。可是大卫也好，耶稣也好，耶稣早晨天未亮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也好，耶稣也好，他们告诉我们，我们早晨应当来向神陈明我们的心意。为什么？大卫告诉我们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等到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才来祷告。我们一天的开始，最好的我们蒙福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早晨向我们的神陈明我们的心意。大卫跟我们说，早晨他必听我的声音。我跟我太太每天早上我们一起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很诚实的跟弟兄姐妹做见证，我们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祝福，显明的或者隐藏的神迹。 我太太每次祷告完出去，她只要去买东西，我告诉你，她只要无论进哪一间店，她要买的东西一定都减价。有一次她想要买一个压力锅，定价差不多是90块，你知道她多少钱买到的？她40几块就买到了，因为她有折价券，又有 Senior Day， 那本来就有打折。她前天抱一只那么大的火鸡回来，他跟我说7块钱。那有一次我弟弟要回台湾的时候，我送他去机场，然后我们出门前因为很早嘛，我们都会先祷告。结果快到机场的时候，前面有车祸，我把车子踩到底还刹不住，前面已经连环车祸了，我知道我可能刹不住，一定会撞到。就在那0.几秒的时候，车子就这样忽然就这样停住了。所以我就从旁边过去，然后我送到机场。那我把他们 drop， 我本来想陪他们 check in 嘛，去停车，然后 check 陪他们 check in， 因为我弟弟不懂英文 check in。然后哎，我太太带着他们进去的时候，正好前面排队有一个台湾的太太，哎，他们聊打招呼以后，那这个台湾太太旁边是她的先生是美国人，那我太太师母就说，那麻烦你们了，我把弟妹跟小叔就交给你们，因为他们不懂英文，等一下他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，请你们帮助他一下 ，OK， 他们就很客气就好，所以我们就回来了。过了一个半小时，我弟弟还没有办法 check in， 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晓得，因为他们在做加航嘛，到加拿大转机拿台湾的护照要办签证，要办登记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加拿大人不知道，拿台湾的护照，拿各国的，美国的护照不用了，在加拿大转机只是转机哦，你要先上网登记，他们没有登记，又不懂英文，我怎么办？我不晓得，我都回到家了。结果那个太太，她的先生是美国人，花了一个多小时帮我弟弟跟弟媳妇登记，上网临时上网登记。你想，若是我，第一个我回去要把他们接回来，我要跑一趟；第二个他们要改机票要罚钱，一个人罚150块钱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早晨我们向神陈明我们的心意，我们不一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只是告诉主这一天交托在你的手中。可是圣灵知道每一件事情。第二个，对不起，我稍微会晚一点哈，我把它说完。不住的祷告就是仰望神。魏牧师今天也提到大卫诗篇86篇，这里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”大卫说：“我终日求告你。”又说：“我的心仰望你。”对大卫来说，不住的祷告就是仰望神，仰望主就是不住的祷告。诗篇143篇第8节：“求你使我得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，因我倚靠你。”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在约伯记5章第8节，至于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情托付他，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其事不可申数。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是不住的祷告，他不仅是我们向神陈明我们的心，不住的祷告更是仰望神。那不祷告跟仰望主有什么差别？祷告是向神，我们向神陈明神我们的心意；仰望神是主向我们陈明他的心意。因为大卫这样说：“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。”大卫在清晨一方面向神来向神诉说 向神陈情，陈明他的心意。大卫早晨向神陈明他的心意，同时他也说什么？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。所以祷告是我们向神陈明我们的心意。那仰望神，因为大卫在里说，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，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祷告是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，仰望神是让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祷告是我们寻求神的引导，仰望神是神要神在引导我们，神来引导我们。因为大卫说，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。祷告是祈求，仰望是交托。有时候我们祷告，但是我们不一定交托。祷告是我们向神说话，仰望神是让神对我们说话。祷告是让我神听我们的声音，仰望神是让神听我们的声音。弟兄姐妹，主喜欢听我们的声音，胜过我们主喜欢我们听他的声音，对不起啊，主喜欢我们向他说话，听我们的声音，但主更喜欢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听他的声音。若是我们不喜欢听神的声音，神就会这样，神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像神对以利一样。若是我们喜欢听神的声音，神连半夜都要找我们谈话，像撒母耳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向神陈明我们的心意，我们要让神能够对我们说话。我们不要只是祈求祷告，我们需要仰望。第三个，我很快的说完，不住的祷告就是等候神。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诚实极其广大，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我们看见这耶利米或者其他的诗人或者其他的神的仆人，常常把仰望和等候放在一起。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。弥迦七章七节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诗篇一百三十篇第五到第七节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。先知耶利米说，我要仰望他，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人仰望耶和华，寂寞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所以耶利米在说他仰望神的时候，也就是同时他也在等候神，在等候神的时候，也就是在心里寻求神。所以先知弥迦说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。诗人说，他的心在等候神，也在仰望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你可能会有祷告，在今天的威姆斯告诉我们，以赛亚书四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怎么样，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你祷告不一定会让你重新得力，你仰望也不一定让你重新得力，等候神叫我们一定重新得力。到底这有什么差别？仰望不就是等候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用一个数学观念，我们都知道点、线、面。祷告是什么？点。仰望是什么？线。等候是什么？面。懂了吗？ 也就是说，你祷告也许不一定叫你重新得力，你仰望神也许还不能叫你重新得力。弟兄姐妹，你来等候神一定叫你重新得力，因为等候的原文是几条绳子编织在一起，也就是我们跟神是合一的，我们是在神的里面的，所以那是一个整个面的包容。所以我们不是不要只有祷告，我们不要只有点仰望，是我们跟神有一个一直的关系，可是面呢是一个全面的，我们在主的里面，主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盼望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去里面有一个成为一个祷有祷告，也成为一个有祷告灵的人，有感恩的灵的人，有喜乐的灵的人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能够让这些成就在我们里面？我们就是常常来祷告，常常喜乐，凡事谢恩。那更重要的，最重要的，你若是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，你一定需要等候神的生活。
谢谢叶牧师，我们来唱一首。
对。